7月15号是我们教会很特别的日子，因为在3年前，2017年7月15号，我们基督生命堂，我们在 Oakville River Oaks Community Church 那个 center 开始我们第一堂的崇拜。那一天的崇拜是黄牧师还有林牧师为我们末游的祷告，我们就开始了生命堂的历史。所以这个礼拜三就是我们教会的3周年了哈。然后我们几个礼拜以后呢，8月13号礼拜天，我们下午就在印尼的教会来崇拜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我都有参加哈。后来我十月份我都有了参加。然后11月5号呢，我们就礼拜天的上午，我们再开始在现在我们这个 Fallingbrook 的学校来崇拜哈。我们教会3年了，时间过得很快啊！我们从一个很艰难、很多的眼泪、很多的伤痕，然后建立这个教会，所以我们大家都很珍惜来之不易的一个教会，对不对？有些教会来得很简单哈，有些人捐钱、奉献等等，有一批人出来要拓展，但我们的教会开始是伤痕累累的教会开始，但感恩3年的时间过去了，那我们。在这个3年的庆祝的时候呢，3周年的时候，我们有什么活动呢？第一，我们在8月8号哈，非常好记得，8月8号是礼拜六，我们上午啊，上午大概11点，我们在以前我们在那个 Jack Darling Park 有没有？我们那个一周年的时候在那边受洗哈，举行洗礼。我们今年啊，我们因为疫情的缘故，我们不能在教会室内的举行，我们还是想回到这个湖边哈。那举行了受洗，大家记得是8月8号上午11点。那虽然我们那个区啊，我们 B 区呢，限制只能有50个人，那个同时在那个地方来聚会哈。我们很短短的聚会，祷告完我们就去湖边受洗了哈。但湖边其实不受限制的哈，你们不一定，所以你们不一定去那个 B 区的，直接到湖边就可以了。是路人甲啊，路人丙就可以了，然后呢就可以参与，然后大家记得8月8号礼拜六上午11点哈，那我们大概12点我们就结束的了哈，然后所以我弟兄姐妹，我们为预备受洗的弟兄姐妹也祷告哈，愿圣灵在他们心里边做感动的工作，然后第二呢，我们报告过了，是8月29号礼拜六的晚上8点，我们有一个堂庆的晚会，那也是用 Zoom 这个方法哈，大家想想。用什么表达？这是我希望我们的主题呢，就集中在教会这3年的感恩，好不好啊？所以呢，我们集中这3年的话呢，我们3年以前的呢，就暂时不提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就讲这3年在这个教会，我要感谢神什么呢？我要献上什么感恩的祭，好不好？那就不要再提。不讲3年以前，或者是30年以前，我们集中在讲这3年。那个一个对上帝的一个感恩，OK，好，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，大家非常非常的熟悉哈。我讲大卫大家卫的故事呢，我想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的哈。但我想希望弟兄姐妹，我们从一个很简单的或者是我们很熟悉的故事事情，我们再一次思考跟我们有什么的关系哈。大卫是一个心中充满上帝的人，上次我们也讲过了。但他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，也会偶然被过犯所胜。你想一下，大卫是一个这么爱神啊，从牧羊的时候，从逃避扫罗的时候，从做君王的时候，他想到那个月桂哈，在那个啊，在帐篷的里面等等，他就有起了一个为主的、为上帝的建那个殿的心等等。那你可以看到大卫爱神的心是非常的透彻哈。他可以凭着一个石头，可以把一个巨人哥利亚打死；他也可以跟外敌，包括了腓力西人、亚门人、亚兰人，都可以战无不胜，但却胜不过自己的欲望、自己的情欲。弟兄姐妹，当我看到大卫，想到大卫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谨慎的跟随主，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。里面的情欲的诱惑，魔鬼的试探。你看， 他可以犯下离天的大罪，但为什么他还是被称为以色列 很著名很好的一个君王？圣经记载人性的软弱，就是要提醒我们，连一个如此爱上帝、心里面充满上帝的人都会跌倒，何况你跟我呢？对不对？我们有没有好像大卫里面心里面都充满上帝呢？连大卫这个人都会有跌倒软弱的时候，我们更加要小心，提防罪恶，警贴上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想思想一下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、跌倒、犯罪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想一下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。我们想一下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。弟兄姐妹，假如我们那时候已经信了主，我们犯罪肯定是很痛苦的，肯定是很不安的，肯定是心里很多的责备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来看罪的可怕和罪的痛苦。还没有讲第十二章的时候，我们先来看第十一章第一节到十七节，这是大卫犯罪的过程。过了一年，到列王出战的时候，大卫就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，他们就打败亚门人，围攻拉巴。大卫住在以路撒冷，有一天太阳平息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，看见一个人在对面沐浴，容貌甚美。大卫就差人去打听那个人是谁，人说他是以年的女儿客人乌利亚的妻拔十巴。大卫的差人去把妇人借来，那时候他的月经才得洁净，他来了，他与大卫同房，他就回去了。谁知道预示他怀孕了，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，我怀了孕。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说，你打发客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。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，就王要见你，你去吧。乌利亚就来了，大卫问约押说好，也问兵好，也问战争的状况怎么样。大卫对乌利亚说，你回去啊，我知道状况了哈，你回去回家吧，洗洗脚哈，休息一下。乌利亚出了王宫，随后王送他一份礼物食物，乌利亚却和他的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，没有回到家。人告诉大卫说，乌利亚没有回家。大卫就问乌利亚说，你从这么远的路来，为什么不回家休息呢？乌利亚对大卫说，约柜和以色列犹大的兵都住在棚里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，我岂能回家想吃喝与妻子同枕呢？我敢在王面前啊，我绝不行这事。大卫吩咐乌利亚说，你今日人家住在这里吧，明天我才叫你走吧。于是乌利亚那一天和第二天都住在耶路撒冷。大卫召了乌利亚来，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，使他喝醉了。大卫想到，你喝醉了你还不回家，对不对？到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的主的仆人一同住宿，还没有回到家里去。次日早晨，大卫写信给约押，教乌利亚随手带回去，你回去营地吧，把这封信带给他的将军约押。他怎么说？信里写的说，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是极险之处里面退后，使他被杀。哎呀，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哪里有勇士，就叫乌利亚派在哪里。城里的人出去和乌利亚和约押打仗，大卫的仆人有几个被杀的，客人乌利亚也死了。然后26、27节，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，她就为他哀哭。哀哭的日子过了，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，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。但大卫所行的事，耶和华甚不喜悦。我们来看第十一章大卫怎么犯罪的过程。我想弟兄姐妹对这一段的圣经都非常的熟悉。你看到大卫从他看到一个女人在洗澡，然后叫这个女人过来跟他同房，然后怀孕，然后他就叫那个丈夫乌利亚回到家里， 希望他跟他太太同枕，然后他的以为这个妻子，以为他怀的孕是他的，当时没有验DNA、哦、没有那个方法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大卫想得很聪明啊，叫他的丈夫回来了，然后就把这个孩子，就是他以为他自己的。谁知道乌利亚这个人呢、啊、没有回到家里享福，在外面睡觉，然后大卫想怎么办呢？后来想了一个方法，唯一的方法就是把他打死。打死了之后，就没人知道究竟他有没有回到那两天有没有回到家里，对不对？打死了也这个事情也会过去了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这个第十一章的时候，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呢？我的感觉是非常的可怕。人的犯罪由奸淫、嫁祸、借刀杀人、假仁假义、公然的抢夺，有没有？你看看，失去了理智，失去了情感，如此爱民如子的君王，竟然谋杀一个如此忠心的臣仆。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泥猪深陷。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，你不是停在那个篱笆的上面，你是越来越深，越来越深，越来越深。在加拿大，很多人很喜欢去赌博，买什么什么什么649啊，什么什么东西。你第一次买，哎呦，没有人看到你，哎呦，没有人告发你，你就会买第二次。买了第二次，你就会买第三次。买了第三次，你就可以每天、每个礼拜去买。弟兄姐妹，罪恶是泥猪深陷，不能自拔。第一次没有被发现，你就会有第二次。奸淫也是，犯罪也是，婚外情也是。你跟一个人婚外情，哇，第一次。没有被发现，没有被太太发现，你就有第二次，你就有第三次，你就有第四次。罪是有一个很强大的吸引力，你不能停的，你就一直一直的犯罪。贪心也是一样，你贪，哎呦，我希望我的钱呢可以有，哎呀，一万多在我户口就很好。当你有一万的时候，你就想，假如我的户口有五万的话，那就更有安全感。当你有五万的时候，你就想，假如我有十万的话，我想我会比较开心一点。当你有十万的时候，你就想，假如我有二十万，那就更好。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人真的很贪哦。加拿大我们住的房子，在那个比较北边的哈，那些香港人哈，他不会说，我不敢说你们国内人，很喜欢比较。哎呀，你住多大的房子啊？啊，哎呦，我住2000。哎呦，不行，我下个礼拜要找闺蜜帮我找房子，找个3000的 ，OK。啊，给人家笑了。哎呦，你住多少？哎呦，隔壁的人说，哎，我的房子6000呢、啊。哎呦。我还要买一个房子。我们人呢、啊，不满足，真的，我们不满足，我们的贪呢是越来越贪，越来越贪了。有一个记者问李嘉诚，大家知道李嘉诚是谁了哦？李嘉诚不是李嘉，而是李嘉诚。OK， 李嘉诚，他说：“哎呦，李嘉诚，李先生，你的钱够不够？”李嘉诚回一句话：“再给我赚多一点点。”连李嘉诚都要赚多一点点。弟兄姐妹，罪啊，贪啊，奸淫啊，撒谎，你是越来越深。讲了一个谎言，再加上一个谎言来遮盖这个谎言，然后把再加一个谎言来遮盖这个谎言，来把这个谎言再遮盖。弟兄姐妹，那个犯罪的人，你看大卫多厉害，一年多了啊，他。你看他那个犯罪，当人不注定在神的面前，他的眼睛放在一个女人的身上，罪恶的时候，他就越陷越深，自己的变成上帝，他以为无情的权势可以掌控一切，因为他是一个王，对不对？ 完全控制，因为他是个君王，他有权有势，可以拆派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十一章的时候，出现了十一次一个字，拆派或是打发，英文是写 sent， OK， 或者 sent， 啊，大卫拆派人去怎么样？拆派人，拆派他每一个他的大卫一个人就用了七次，在这一章圣经里面，七次他拆派，为什么？他有权势，他以为 everything is under my control， 所有东西都在我控制底下。我看到那个女人，我要跟那个女人同房，这个女人不小心怀孕了，我差派月雅把那个乌利亚叫他回来跟他同房，对不对？然后事情都过去了，他派来派去，到最后他叫月雅，派约雅把他杀了。弟兄姐妹，他以为一切事情，大卫以为一切的事情都在他的手中，以为神不知人不觉，这个是人犯罪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很多时候都以为一切都是我们掌控之下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知道人不能掌控太真的很多，譬如说这个疫情来讲，在平常我们都很多都以为我们在 everything is under my control， right？ 可能去年有些学生就开始想，哎呦，今年2020年6月我要毕业了啊，我要去哪里旅行，我要去哪里玩来庆祝我的毕业旅行，谁知道一下子全部没了。可能去年有人已经计划今年暑假我要去哪里玩，在哪里度一个假长一点等等等，什么都泡汤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人以为一切都在我们掌控之下，包括了在这个疫情底下，国家的元首都没有办法。国家的元首他可以控制，对不对？美国的总统多厉害，但现在你看，大家看到美国的疫情是多么可怕。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掌控一切，谁知道原来明天不在我们手中。大卫以为他可以掌控一切，差派。我再讲这一章圣经十一章出现了十一次差派这个字，大卫就用了七次。好，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十二章，当机谢谢。你看第一句话很幽默，刚才我讲过嘛，第十一章用了多少次？多少次？十一次，对不对？大卫用了多少次？大卫用了七次，他是王，他掌管一切，掌控一切。但是十二章第一节，耶和华差遣这个字就 sent， 很有意思。大卫以为可以差派人派来派去，犯了罪可以失效，那个事情可以改变，谁知道耶和华差遣 sent 拿单去见大卫。刚才我们一起来读过了这段圣经，对不对？大卫拿单先就去见大卫的时候，他讲了一个故事吧，对不对？他说有个穷人，有一个富人，对不对？那个穷人只有一只羊羔，哦，那个富人，那个有钱的人，他请客，他舍不得吃自己的羊，他就把人家的那个穷人的那唯一的羊都吃掉了。哇，大卫当时听完这个事情的第五节。我非常发怒，对拿单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行这事的人该死。你看活得不得了，他要偿还，不但要死还要还四倍，因为他行这个事完全没有连续的心呢。拿单对大卫说，你就是那人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，救你脱离扫罗的手。下一章，对，我将你主人等等等等都给你了，你假如不够的话，我再加倍的给你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？第九节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你借刀杀人了。你既然藐视我，娶了客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。好，我们就那个炮灰停在这里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来看一年之后，当大卫以为事情事过境迁了，上帝的差派，他做梦都没想到，不是 神不知人不觉，神什么都知道，只不过神有他的时间。一年之后，大卫差派那个上帝差派先知拿单，上帝要让大卫知道，不是每个 everything is under your control, everything is under my control。不要以为是你控制的，只不过我给你时间悔改啊！你还不悔改的时候，我告诉你 ，everything is under my control， 每样事情都在我掌控之下。先知就是讲了一个故事，有没有？要大卫自投罗网，然后大卫说：“哇，这个人该死，然后要还四倍啊！然后这个人怎么怎么怎么？”然后你看那个。先知讲了，大卫说：“你就是那人。”大卫说：“你就是那个人，你就是刚才我讲那个故事，那个有钱人把人家的东西抢夺的人。假如你不够，上帝已经高立了你作王，你不够，上帝会给你啊，会加倍的给你啊。但是你却没有，你却陷害了，不单只抢夺了人的妻子，还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”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这时候，你看到大卫的反应是什么？十二章十三节，我们来看十三节。大卫当十二节，你在暗中行这个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的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。十三节，大卫对拿单说：“我得罪耶和华了，我得罪耶和华。”弟兄姐妹，我们待会我们再来那个章节，我们待会还要看这一段经文 ，OK？ 我后面还是没有，我再想讲。待会你看大卫的反应是什么？十三节，大卫对拿单说：“我得罪耶和华了。”拿单说：“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致死。”弟兄姐妹，你看这一句十三节很简单的经文，但是非常宝贝。大卫对拿单说：“我得罪耶和华了。”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他真的知道得罪耶和华了。我们先来看，你看看那个，你看看下一段的经文，《创世纪》。这个是亚当跟夏娃的犯罪。耶和华说：“谁告诉你吃身肉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吗？”那人说：“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呢、啊？”亚当说：“是谁啊？是你给我那个夏娃，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”耶和华神就对女人说：“夏娃说，你做了什么事、啊？”女人说：“那蛇引诱我就吃了。”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上帝问亚当、夏娃的时候，他没有说我得罪了耶和华。他说：“你给我那个女人呢、啊？”夏娃说：“那条蛇在诱惑我。”弟兄姐妹，人犯罪，人犯错，我们呢、啊、都是有亚当的血的，我们都有他的 DNA， 我们都有他的遗传的。当我们做错事，当我们犯罪，我们最快的反应是什么？解释，把我的犯罪的过程解释。不是我想犯罪，是因为他，对不对？我做错了，譬如说我犯了奸淫了，啊，哎呀，牧师你为什么这样？不是我，因为师母忽略了我了。弟兄姐妹少为我祷告，所以我犯罪了。嗯，我们最容易，当我们一犯罪的时候，就把所有的责任推给我。为什么贪心呢？不是我想贪心啊，知道吗？因为别人的钱比我多啊。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拼命赚钱，我要抓了这么多钱都不满足？因为我的吧吧吧吧吧。不单只是弟兄姐妹，亚当的血缘那个基因里就是遗传在我们里面的，真的很少有人责备我犯错的时候，我们说没有人反应说：“哎呦，真的是我犯错。”我们用一百个理由，为什么你会迟到？哦，因为塞车。你不知道401一直都塞车的吗？为什么你不早点出门口啊？嗯，我们很多时候啊， 讲 做错事都喜欢解释，不是我，是因为他，是因为这个环境，是因为这个，是因为这个。但大卫直截了当地说，我的罪耶和华。所以刚才我说那一节经文很简单，但是一点都不简单。不但这样，我们来看大卫前面那个王扫罗下一段的经文。这个撒母耳记上十三章是讲扫罗犯罪，大家觉得其实这个也不是很大的罪，你看看扫罗做了什么呢？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子等了七天，撒母耳还没有到，百姓也离开扫罗去了。扫罗说，哎，我来献祭，他不能献祭，他是王，他不是祭司，把燔祭带到我面前，刚献完祭时节，撒母耳就到了。扫罗出去迎接他，又问他好。撒母耳说，你做了什么事情啊？扫罗说，因为你看看，他解释了，因为我 见百姓离开我散去，你也不照所定的一起来到啊，而且非利士人急，你看跟我们快要打仗了，所以我逼不得已就献祭了。十三节，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你做了糊涂事，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命令的越遵守耶和华就立你永远的王位，但是你现在的王位不久，因为耶和华已经寻找了一个合神心意的人。第一次扫罗没有等撒母耳自己献制的来献祭，他而且撒母耳问他为什么做了糊涂事，他都做了很多的理由，因为你还没有到，因为百姓离开我，因为以非利士人我们敌人聚集要跟我们打仗。你看好下一段经文，扫罗第一次是第二次，撒母耳对扫罗说，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你的百姓，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。万军耶和华说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在路上亚麻人怎么带你们带他们，怎么样抵挡他们，我都没有忘记。现在你要去击打亚麻利人，把他们所有的男女孩的所有的东西都杀了。 OK， 第七节，那是第三节，第一节到第三节是神的吩咐。第七节，扫罗击打亚麻利人，然后生擒了亚麻利王亚甲，用刀杀尽众民。第九节，扫罗和百姓连续牛羊羔羊一切美物，没有把它切准。第十节，耶和华临到撒母耳说，我们来看下面上一章，我立扫罗为王后悔了，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。然后十二节，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，有人告诉撒母耳说，扫罗在加密，在那里立了碑等等，他就撒母耳就到了那个地方。他到的时候的十四节，他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啊，他说，哎，这些的牛羊从哪里来啊？十五节，扫罗说，这是亚麻利人那里带来的，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，当神刚刚明说是全部杀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看看扫罗的借口，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。哇，多好他的贪心，他的悖逆，既然是要献给神。哎呦，扫罗心里面说，你知道吗，撒母耳，不是为我，是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。他没有听神的话，他反而解释他为什么不听神的话。撒母耳就对扫罗说，你住口吧等等。弟兄姐妹，你看看多可怕，对不对？人犯了罪，所以刚刚你看大卫，你看那个大卫的反应跟扫罗的那个回应是完全不一样，对？亚当夏娃的反应是，你给我那个女人，你给我什么什么什么。然后你看那个扫罗的反应是什么？扫罗的反应是，因为你没到啊，因为那个百姓离开了，因为那个敌人在跟我打仗，所以我要献祭啊。然后在这里十三十五章的时候，撒母耳说，为什么还有牛羊？哦，那个其他的杀了 OK， 但牛羊好的我留给献给上帝。他从来没有说我得罪了耶和华，他的解释解释解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来看十五章 这里有没有打23节？啊，有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这一节经文，好不好？一起来读。撒母耳说：“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”因为他说要献给耶和华嘛，对不对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。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，玩梗的罪和拜偶像的罪是相同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扫罗其实没有犯很大的错，对，他只不过没有等撒母耳来自己献祭，他只不过把那个好的那个牛羊留下来，要他所谓的要献给上帝而已。但圣经后面的怎么来解释？弟兄姐妹，请你看刚才我们读的那节经文，23节，悖逆的罪和行邪术的罪相等。我们有没有悖逆上帝啊？我们有没有悖逆上帝？玩梗的罪和拜偶像的罪是相同。我们没有拜偶像，但是我们心里面是玩梗悖逆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看到原来大卫可以解释，当时大那个拿单说：“哎呀，你为什么这样犯罪？”大卫可以解释，对不对？他可以推测责任，跟大亚当跟那个扫罗同样可以啊。他说：“哎呀，你看那个八十八为什么我叫他来他就要来，我叫他跟我同房他就跟我同房。乌利亚为什么不回家，对不对？他回家就没事了啊。还有乌利亚为什么装修房子的时候没有装窗帘，对不对？”只要有窗帘的话，我就看不到洗澡了。那个约押也是，为什么我叫他把乌利亚杀了，他都杀乌利亚，这么听话？所以上帝全都不是我错。八十八不过来，我就不会犯罪；乌利亚回家睡觉，我就没有犯罪。对，约押看我的命，那个乌利亚就不会死。乌利亚当时装修房子，装了一个窗帘，就不会让我看到。弟兄姐妹，看到吗？大卫可以像亚当，可以像夏娃，可以像扫罗，但是大卫只说：“我得罪了耶和华。”用理由解释的认罪。弟兄姐妹，请你告诉我，是不是认真的认罪呢？我再说，用理由去解释的罪的认罪，是不是真的认罪呢？一个牧师贪心，他不能说教会给他的薪水少；一个弟兄犯罪，不能说他妻子对他的忽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要面对自己，我得罪了耶和华。好，我们刚回到刚才那段圣经，12章前面，刚才张姐我说的那个12章，我们在前一章，在前一章，对，12章，没有没有，在前一章，在前一章，对，这里，刚才说十三节，刚才那个。对，大卫对拿单说：“我得罪了耶和华。”拿单说什么？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致死。弟兄姐妹，大卫是真心的悔改到主面前，我得罪了耶和华。然后弟兄姐妹，假如你有时间回去看诗篇51篇，就是大卫的悔改的诗篇，就是因为犯了这个罪，他写下了诗篇。我今天早上没有时间来看，我们下次用一点点时间来看。但弟兄姐妹，我们来看到人，我们以为一个人犯了那个什么那个罪，在上帝面前，弟兄姐妹，你看大拿单先知说13节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致死。弟兄姐妹，原来在上帝的面前没有大罪跟小罪啊，只有认罪和不认罪啊，懂吗？我们世人啊，我们人啊，就会看 哪个罪是大是小？扫罗的是小，大卫的是大。所以大卫的罪为什么这么轻易来回可上帝可以赦免？弟兄姐妹，在上帝的面前，不是大罪跟小罪，只有认罪跟不认罪。亚当、夏娃、扫罗没有认罪，悖逆的罪，枉梗的罪。弟兄姐妹，你看圣经啊，耶稣饶恕了一个犯奸淫的妇人，对不对？也是说，我不定你的罪，以后再不要犯罪了，就叫这个女人走。耶稣饶恕一个认罪的妇人的罪，但耶稣没有饶恕那些不认罪的法利赛人的罪。他自以为意，我多好，我圣洁，我祷告，我禁食，我捐钱，每样的宗教的要求我都做了，但心里面什么？马太福音说什么？他们里面是羞耻的坟墓，多么的肮脏。弟兄姐妹，可能我们没有犯奸淫，没有像大卫，可能我们没有撒谎，可能我们没有杀人放火，我们都比大卫好，但是我们里面有贪婪，我们里面有骄傲，自以为是，我们读了神的话语没有顺服神的话语，悖逆的罪跟拜偶像是一样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要小心。甚至十诫也叫我们什么？遵守安息日，要叫我们孝敬父母。那我们读了神的话语，我们不却还是贪爱这世界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新约有两种人，保罗说是要咒诅的，哪两种人？第一，加拉太书说传一异教的人被咒诅，因为他们传的福音不是福音，是祸因。加拉太书讲的第一被咒诅的人是那些传异教的人，保罗说跟我传的福音不一样的人要咒诅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种人要受咒诅的是什么？不爱主的人。保罗说不爱主的人是可咒可诅的。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不爱主，你不要冷冷淡淡，不冷不热哦，我们随随便便，我们就去礼拜堂聚聚会啊，我们就捐捐钱，哎呀，我们就这样，哎，我们就这样，哎呀，我们多好，对不起，不好。哥林多前书说，若有人不爱主，那人是可咒诅的。所以上次我们祷告会有人分享一个问题说，基督徒可不可以，圣经说有没有，我们基督徒应该爱呀，为什么要咒诅啊？对不起，你读的圣经跟我那本不一样，你把可能把那经文都删掉了。两种人，第一保罗说传异教的，第二不爱主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圣灵堂的弟兄姐妹，不要轻看自己不爱主以为是小事情，那是大事情，那是顽梗悖逆的罪，你知道吗？在上帝的面前，只有大罪，只有认罪跟不认罪，没有大罪跟小罪。哎呦，你看这个人犯了奸淫了。哎呦，你看某某那牧师在讲道，以前很传福音很好，现在犯罪了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哎呦，那个教会都不请他了。你以为比他好吗？对不起哦，人家公开认罪了，我们就要接纳。保罗，你看那个拿单先知十三节怎么说？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致死啊。但弟兄姐妹，罪是赦免了，但圣经怎么讲？张琪帮我们看加拉太书第六章后面那个，刚才再过加拉太书第六章。好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收败坏；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罪是赦免了，拿单先知很清楚的说，神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但是你却要吃自己罪所种下来的果。 人种的什么，收的是什么。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不轻易犯罪。你说，哎呀，那我们多好，我们犯了罪到上帝面前，上帝就赦免我们的罪了。对，你真心悔改，上帝赦免罪，但是你要吃那个果啊。所以刚才圣经拿单先生怎么说？拿单先生讲了几个的问题啊，对不对？那个我们来，所以你看下面的那个经文，对，耶和华如此说，那个是拿单先生讲的。OK， 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。你看十三章，他的家里就出现问题了，大卫。OK。回去弟兄姐妹你自己来看撒母耳记下十三章，大卫家里的事情祸患就开始了。然后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，赐给别人那个人是谁啊？他的儿子亚撒龙。你看16章21节，于是人为亚撒龙在宫殿的平顶上支大帐篷，亚撒龙在以色列众人面前与他的父的妃嫔亲近了。第三，乌利亚跟他说，那个拔示巴跟他所生的小孩，十二章后面说他的死了，对不对？生病的死。弟兄姐妹，罪的可怕，没错，上帝有恩典。拿单先生说，你的罪得赦免了，神除掉你的罪了。但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轻易犯罪，不要犯罪，因为罪的果你必定要承受。罪的果你要吃了，自食自果。弟兄姐妹，真的，当你看完整这些经文的时候，你说我们敢犯罪吗？我们要谨慎的跟随主，战战兢兢的跟随主，圣灵的光照里面就不要有悖逆的罪。圣经的教导叫顺服圣灵的教导，不顺服圣灵的引导，悖逆叛逆的罪跟拜偶像是同样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爱主，我们不要还给自己解释，哦，为什么我太爱世界，为什么我很，有时候我听到很多基督徒，我听完那些的所谓的分享，我真的很恐怖，很恐怖，我真的很怕的。哦，我要做见证啊！哦，虽然我不爱主，哎呀，虽然我不爱主，你还敢走，还敢说见证，拜托你了。还说，哎呀，虽然不生，我不爱主，但是上帝还保守我。弟兄姐妹啊，千万不要讲不爱主。哥林多前书讲的很明显的，不爱主的人是被咒诅的人啊。我们不要说，哎呀，我们不爱主，但是上帝恩典还是这么多。对不起，上帝不是恩典很多，大卫那一年都没有事情发生了，上帝给他时间悔改，到最后他不悔改的时候，上帝的出手，上帝派拿单先知去责备大卫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落在一个不爱主的光景，我们还说，哎呦，感谢主啊，啊，主的恩典是够用啊。弟兄姐妹，对不起，我不认同，因为圣经讲的明讲，我们爱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求主让我们生命堂的弟兄姐妹都是爱主的一群。我们120多个弟兄姐妹崇拜，我们120个弟兄姐妹都爱主的。我们每次做见证说，主啊，感谢你，我爱你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不要再说，哎呀，对，感谢主，虽然我不爱主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弟兄姐妹，你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你是跟圣经的真理是有相反。弟兄姐妹，罪的可怕和罪的痛苦，我们不能犯罪，因为那个果你要吃。大卫罪得赦免，大卫第一，他儿子跟拔示巴所生的儿子，第十二章后面就死了。第二，十三章他的家里就出了很大的状况。第三，他的儿子亚撒龙后来跟他的妻子公开的行淫。弟兄姐妹，罪是很可怕的，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，你吃种的是苦瓜，你收的时候不会是 不会是甜的苹果，你种的是苦瓜，你吃的就是苦瓜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最后来看最后一节经文，诗篇五十一篇。我刚才讲时间的关系，我们没有时间来看，我们只来看第十节。我们下次再来看这一章，这个我们来看第十节。下一页，谢谢。我们一起来看第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我们再读一次，好不好？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下次我们再有用时间来看五十一篇，是大卫犯罪之后那种的痛苦，他写的这篇诗篇。当弟兄姐妹，当你看这篇第十节，为什么要读这十节？大卫为你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大卫知道他内心的彻底的改变，不是外表的，不是外在的。我们人都喜欢改变外在的，大卫最清楚的是在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愿神帮助我们，弟兄姐妹，我再问，用理由去解释的认罪是不是真的认罪？顾面子的认罪是不是真的认罪呢？大卫犯了罪，竟然写了诗篇五十一篇，而且交给灵长公开他的罪行。几千年以来，人人都读到诗篇五十一篇，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大卫的认罪，彻底的悔改，不是顾着面。你想一下，大卫是个君王，他为什么把自己的罪行写下来五十一篇，公开给世人看？然后几千年，我们都在读大卫的诗篇五十一篇，他可以不做，但是大卫很清楚。他不需要顾全他自己的面子，他知道他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有正直的灵。在我们今天的讲道的结束，有三个问题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。第一，请问今天你需要耶稣救恩吗？你需要耶稣赦罪的恩典吗？无论你过去犯了多少罪，多重的罪，今天主耶稣愿意赦免你，接纳你，赐给你清洁的心和正直的灵。我们当中假如有人还没有信耶稣的，你这一刻愿意相信耶稣做你的救主，过去无论犯了多少多少多大的罪，神都赦免你，只要我们真心悔改。正如拿单先知跟大卫说，神已经除掉你的罪了。我们当中的基督徒也是，生命堂弟兄姐妹，我们当中可能在过去有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很多的罪，到现在我们还不能放下的。牧师可以告诉你，按照圣经的启示，按照上帝的恩典，按照耶稣基督的宝血的功能，你过去所有的罪一笔勾销。只要我们诚心真的到主的面前，主赦免我们所有所有的罪。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。假如你要耶稣赦免的罪话，你自己祷告求主赦免。放心，主的应许不会落空。若有人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他必定赦免我们的罪。第二，生命堂弟兄姐妹，请问你生命中有没有拿单？你生命当中有没有拿单这个人出现？有坦诚又有智慧的来提醒你呢？可能那个人是你的伴侣。当然弟兄姐妹，不单只我们要坦诚，而且我们要学拿单，要有智慧。 亚当很有智慧的设一个故事，然后提醒大卫。弟兄姐妹，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拿单？还是你的罪一直在潜在，因为没有人在提醒过你？或者今天早上圣灵透过今天的信息告诉你，可能上帝今天早上透过大卫这个故事也是在提醒你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拿单的出现，你就常常经历神的提醒和赦罪。最后，请问你面对圣灵的责备的时候，你的反应是什么呢？是扫罗还是大卫呢？今天早上圣灵提醒你要爱主，不要不冷不热。当你听了之后，你有没有为之解释呢？或者你非常生气，牧师这样讲道太不仁慈了，太没有爱心了，这样责备我们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时代是个末世，很多很多人喜欢讲平安的信息，只宣告平安平安平安的信息，却没有提醒弟兄姐妹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怎么警醒等候主的再来。我讲责备的信息，我从来不会向会友道歉的，因为那个责备不是从我而来的。假如我从我的肉体来责备弟兄姐妹，我会道歉，因为这是我的错。假如从圣灵而来的责备，我绝对绝对不会道歉的，因为那不是我的责备。求神透过今天的早上信息，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，小心过每天的生活。好，我们唱，我们。